好感恩我哋堂主阿牧师汤俊文牧师，佢嘅正道个讲题系天国的筵席。我哋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最终我哋好感谢你嘅恩典，因为你将生命气息赐过俾我哋，又用你嘅爱呼召我哋围绕你自己嘅施恩宝座面前，你要我哋得怜恤蒙帮助。我哋求你使你嘅话语成为我哋随时嘅力量，脚前嘅灯。我哋恳求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同感一灵，同蒙主你自己嘅话语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英女王咧，曾经喺佢生日嗰一日咧，佢有一个咁嘅谂法，佢想咧邀请伦敦市所有同佢同龄嘅长者嚟到咧英国嘅皇宫嘅里面咧参加一个嘅 party， 并且咧佢准备咗一枚嘅金币送俾嗰啲同佢一齐宴会嘅人。伦敦市咧好多人咧，其实好多人咧同英女王同年嘅，咁边个能够去到皇宫同女王一齐咧？所以咧只能够咧有。顺利一个机制，就是呢抽签决定的机制。当然啦，幸运咁样抽签被选上嘅嗰批人，我相信呢佢接到英女王嘅请帖一定感到无上光明，而且呢佢必定乐于准备并且隆重嘅咁样去赴宴。等知咪今日如果耶稣向你向我发出邀请，我哋嘅回应又是怎样呢？路加福音第14章第15到24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用比喻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凡是藐视上帝邀请的人，凡是藐视上帝呼唤呼召和邀请的人，他必定失去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凡是藐视神邀请去赴天国的筵席的人，他必定失去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上帝今朝早晨藉着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4章15到24节同你宣讲什么的讯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不要藐视上帝的邀请和呼召。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看到金融的动荡，看到人心的虚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上帝要我们今天要警醒，要全心全意为着上帝要回来，为着要赶赴上帝天国的筵席来到做好准备。今天我的讲题是天国的筵席。路加福音第14章第15到24节这段的经文，这个比喻那个背景在哪里？其实在上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1节那里开始。这段经文上文提到耶稣在安息日被邀请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的里面来到赴筵席。这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做什么要邀请耶稣？不是因为想尊敬耶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邀请耶稣的目的，请他吃饭的目的是要看看耶稣什么料啊，试探他，窥探他。究竟耶稣来是做什么？他有什么料？他的底细是怎样？在14章第1节，圣经很清楚地讲，他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原来请他吃饭的那个法利赛人不是普通的法利赛人，而是法利赛人的首领，他带了一个任务，是要摸摸耶稣的底。好，耶稣就反底给他看，是吧？怎样反底给他看啊？在第1到第6节，那里记载到耶稣在席间医治好一个患水肿的人。那日是什么日啊？那日是安息日，撩交打啊，耶稣，是吧？不单止是这样，他又用一个比喻去警戒，去告话俾嗰啲 成日争住坐头位呢，争住喺筵席里面坐首位呢，成日要面嗰啲人呢，佢话俾佢哋听呢，你哋唔好自取其辱啊。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并且呢好严肃嘅教训请佢嗰个人，法利赛人，乜嘢先至係好客之道。即係换句说话嚟讲，你唔係好客。你唔识咩叫好客之道。好客之道系乜嘢啊？耶稣咁样讲，佢话如果你邀请嗰啲冇能力回报嘅人呢，到义人复活嘅时候，你就要得着报答。我相信呢一餐饭呢，大家都食得唔过瘾啦，系嘛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目的标。原来有份于义人复活是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人教派操练敬虔的整体目标。因此当耶稣提及义人复活的时候，虽然那个气氛不好，当耶稣提及义人复活的时候，使到同席当中被邀请的一个法利赛人想到尼赛亚的筵席，就是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日子。这个人呢，一提到尼赛亚筵席，一想到尼赛亚筵席，一想到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日子，这个人显然感到自豪，感到自己很有把握，一定有份参加那个天国的筵席。因此他带着愉悦的同景，满怀自信的跟耶稣讲，讲什么？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就针对这个人同埋呢个人所代表嘅法利赛人嘅群体，讲咗一个嘅比喻，就系路加福音第14章15到24节呢个大筵席嘅比喻。呢个大筵席嘅比喻分三个嘅部分。第一个部分就系16到17节，就系首先有家主郑重嘅邀请客人嚟到赴宴。而第二个部分就是18到20节被邀请的人呢，客人异口同声一齐的拒绝推迟。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家主呢发怒、啊、我请客你都不来，于是发怒，还有发怒的结果。21到24节。让我们呢不要用我们现在呢嗰、那个现代嘅諗法去諗呢啲情况啦，人哋请你吓、啊、你请客唔嚟，使咩咁大把火啊，係咪？我哋回到耶稣嗰个年代睇返佢嘅脚踪啊，让我哋呢更加明白。最近呢我跟耶稣嘅脚踪啊，哇真係辛苦到不得了。我特登呢吓着对呢个凉鞋啊，走遍加利利，点不知我发觉呢我个脚係窿咗嘅。阿 B 哥话嗰14天嘅旅程系天天呢个地盘嘅探索团，由朝头早啊6:30起身到晚黑，张柴嘅灯火仲要上住一壳，最后尾都俾阿金 Sir 吹熄。不过咧，当我哋咁样去嘅时候咧，我发觉咧，我对整个即系圣经嘅背景咧，真系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同埋咧睇圣经比较立体。所以咧，我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哋不如坐时光隧道咧，翻去耶稣嗰个当日嘅环境啊，喺嗰个情况，我哋去睇下呢个比喻嘅意见。第一，郑重嘅邀请，16到17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嘅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弟兄姊妹，在第16节那里讲到请了许多客，这句说话的含义就是，其实那些客人呢很早就答应了来的。原来在当时候的希罗世界，犹太人和罗马人的上流社会当中，邀请人赴筵席呢，如果你邀请贵宾呢，其实有两个步骤的。唔系咧，今日我草新铺发帖俾你哋，你哋接到帖你就嚟，唔系咁样噶。佢哋点样邀请啊？首先，主人打发佢嘅仆人 去到嗰个人嘅屋企，话俾佢听啊，我嘅家主人咧，因为乜乜乜缘故咧，或者咧，我哋家主人想请客，你系我哋座上之宾啊，你愿唔愿意嚟啊？通常咧，佢哋都话嚟噶，嚟噶，唔嚟你就出声唔嚟啦，系嘛？已经答应咗噶啦。到到某时某月某日，即系嗰个日子啦，佢又再打发佢个仆人去话俾你听，嚟啦，你哋嚟啦，我哋预备好晒啦，你而家起身起行嚟就得噶啦。这种是一种特别有礼貌对客人的尊重的一种做法。在第十七节，正是主人第二次的邀请，他打发仆人去请他的贵宾嚟赴宴席。老祖获得邀请而又答应赴宴的客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出席推迟，其实不单止是不礼貌，其实是对主人的一种的侮辱，其实是一种撩交打的行为来的。在阿拉伯当时的部落当中，分分钟因为请食饭而成为一个部落战争的。因为呢，你当面侮辱那个的贵宾请客的人，所以呢会随时呢两族呢立架撑在那里打对打的。所以如果你请我食饭，我一定会给面你的，我不会不来的。这个是第一段落。第二个部分就是18到20节，一致的推迟。圣经这样讲，他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迟。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迟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迟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弟兄姊妹，当时围在那个客厅里面吃饭的那一群人呢，觉得这个现实很难发生的，因为呢当代的现实社会当中呢，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让它发生。正话我讲过呢，这种现象是除非你想同人撩交打啦，如果不是你不会发生的，是吗？众人都异口同声的找藉口来推迟。这个是比喻的第二个部分，其实呢是挺无礼的。第三个部分，21到24节，主人的发怒。主人的发怒是有理由的，是合情、合理和合法。不是好像我们呢现在看圣经呢，没有这个背景呢，我们觉得人家请你请客你不来，人家不给面子你，你做什么发烂渣啫，这样是吗？不是。我们看一下圣经怎样讲，21到24节，他说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妥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21到24节是讲到家主的发怒和那个结果。面对这个无礼甚至侮辱性的回应，主人就动怒了。家主的动怒引发了三个的结果。第一，就让那些原来在城里面没有被邀请的那群的人，那群是什么人啊？就是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本来没份食的，现在竟然成了座上之宾。仆人受命令不单单只要将他们请来，我们留意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用字遣词是很精细的，他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都比较精密，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是吗？所以他用字呢很精准的。啊，你个肚有事就肚有事，他不会帮你大髀开刀的。他不是用请来啊，他是用什么啊？要把他们领来。等姊妹你想想，那些在城里面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忽然有一个大户，城里面的著名大户，在他的即是几万尺的豪宅的大花园里面，那个大厅里面摆酒，说请你去，你敢不敢去啊？ 你都唔敢去啦，睇下我件衫系嘛咁寒酸，虽然你请我，我都唔敢啦。卢家系用乜嘢？卢家义去表达到呢个仆人听主人嘅命令吩咐要达成嘅任务，所以要领嗰啲人去。咩叫领啊？就可能咧，即系陪住佢啦，鼓励佢啊，去啦，唔紧要噶，去啦。咁啊，行到一路咁陪住佢行行行，行到门口，哇，墙又高，狗又大，都系唔去咯。个仆人话唔怕嘅，跟住我啦，我同你去啦。咁啊，系嘛，领佢入去，去到咦，都唔知坐边度好，都系走咯。哎，唔紧要，帮我编埋位，坐低斟埋茶，嗰啲人又坐得定定啦。这个结果就是那些在城里面贫穷的残废的黑眼的瘸腿的做了座上之宾。不单止是这样，还勉强城外的人来到赴宴。第二十三节所讲的路上和二十一节城里的大街小巷是相对。这里指什么呢？这里指是从城里通至城外的主要道路。今次呢我们去那个的这个的地盘睇楼团呢，咁呢通常带我哋成日睇废墟嘅。咁呢废墟呢罗马人嘅城市原来呢佢啲大城市有啲主要街道嘅好直㗎。咁呢嗰条系主要道由城头去到城门口嘅。呢度就系讲緊呢度路上同埋城里嘅大街小巷。篱笆是乜嘢？篱笆咧就是啲葡萄园四围筑起嘅繁篱，通常呢啲葡萄园咧系喺城外嘅。其实呢度讲紧啲乜嘢？呢度讲紧系泛指城外嘅人。原来主人嘅仆人领咗主人嘅命令去勉强嗰啲城外嘅人去做主人所预备嘅宴席。城外嘅人系咩人啊？是那些客旅，是那些寄居，是那些流浪者，甚至是被人弃绝的弱势社群，可能是那些身患顽疾甚至被人赶在一边的那些。对于这些城外的人，如果主人请他们，你敢不敢来啊？不敢。领他们敢不敢来啊？都唔敢，佢哋不洁。呢度路加用一个个动词，用乜嘢？勉强。咩叫勉强啊？唔系揾把刀扛住你，你要嚟，唔系用暴力，唔系用武力，而系用诚挚恳切，又哀又细吓，又鼓励夹推，让人咧唔接受就唔得嘅。咁样压佢推佢哋鼓励佢哋哀佢哋西佢哋终于嚟到。城外嘅贫穷嘅城外嘅流浪寄居被弃绝嘅得到嚟到呢个嘅宴席嘅里面。但係呢嗰啲本来被邀请嘅点样啊？二十四节嗰度咁讲，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嘅人没有一个得上我的言情。哦，这个比喻讲完的啦。那这个比喻带给我们今日有什么的意义和教训啊，让我们有什么的属灵的提醒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比喻带给我们有三个的地方要值得思考。第一，大言节的比喻是主耶稣针对第十五节那个同耶稣一同坐席的法利赛人和他所代表的群体，他们对信仰的一个错误的看法。主耶稣是针对他们对信仰的错误来到讲这个比喻。这群人有两个的错误在信仰上面。第一，他们的信仰是虚伪的。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诚的。用广东话讲，他们的信仰是扮嘢的。耶稣都讲过，文雅啲讲是假冒伪善的。他们对信仰不愿意，亦都不肯付代价。他们对信仰的诚意是值得怀疑。在神国里面吃饭是有福的，是出自这个法利赛人的口里面所讲的一句美丽属灵的话语。 其实等同于我哋成日听到嘅喺信仰嘅群体里面成日挂喺信徒口里面嘅感谢神哈利路亚一样。但系从耶稣嘅回应得知，喺呢个美丽属灵嘅话语嘅背后，唔一定有真正嘅敬虔嘅事实。耶稣用呢个比喻，用呢个戏剧性嘅方式，具体嘅讲明一件嘅事实，就是好多人对上帝嘅国，同埋对上帝国所带嚟嘅复杂嘅渴慕，原来系有口无心。唔是真的，只不过是用个口噏下而已。好多人虽然口里面挂住，常常挂住好多美丽属灵的话语，但是他们对神的国，对神的国的事，根本是漠不关心。他们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他自己个人自己的事情。他们所关心的，将精力摆在的，就是现世的事情。家庭、事业、爱情，这个正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世界的里面，这个都是圣经所讲的末世的现象。圣经告诉我，在末世的时候，各人都专顾和单顾自己的事。从我们的教育的制度的里面看，我们自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都被教导，教育甚至大众传媒都教导你要顾住自己先，我们要争取，要表现，是吧？要争取。耶稣似乎藉着这个比喻同同席的人这样讲，你自认亦都好自豪，好想赴天国的筵席，你以为你自己都可以去到，但是当神真正邀请临到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去推迟和拒绝。就好像比喻所讲的这些客人一样。听姐妹，今日我们的光景是怎样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缺乏诚意，或者是假冒伪善，好像耶稣所讲的比喻的那些客人一样，或者是耶稣所讲针对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对上帝的呼唤，对上帝的要求，对上帝的邀请，我们如何反应？我们是不是好像比喻中所讲的人一样，或者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有口无心？我们是不是仍然不愿意，都不肯付上代价，背起十字架来到跟从耶稣？人如果拒绝神，无论他的藉口是怎样，都是神不能够接受的。还记不记得耶稣呢曾经呼召一个人，他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人就说等我埋葬了我的父亲先吧。还记不记得？原来这个人是这个人的藉口。今次呢，我参加这个旷野地盘巡查团。咁领队成日带我哋睇嘅系咩呢？系坟墓。睇好多坟墓。我以前呢睇呢段嘅经文，我觉得耶稣真系好不近人情啊，人哋嘅老豆死咗，你都唔俾人守孝，又叫人跟住你，系咪真系都几难孭嗰啲嘅十字架。原来呢，我諗错咗，諗多咗。当我哋参观完各国大小规模唔同嘅坟墓之后，咁我哋就喺导师嘅口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喺呢个希罗世界，特别系罗马人，即系耶稣嘅年代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太平，所以当时候嘅犹太人咧会有第二次嘅葬礼啊。原来嗰啲墓穴咧，如果有钱人嘅墓穴咧，喺一个大山窿挖入去嘅时候咧，就系咧你可以摆好多条尸嘅，你阿爸、你阿叔啊嗰啲冚唪唥咧死晒嘅人咧都可以一排排咁瞓晒喺度嘅。咁咧，佢哋都試過嘅。我記得啟明同阿 B 哥都瞓咗喺嗰度俾我哋影相，睇下有嗰個係細穴嚟嘅啫。咁有啲好大嘅，聽講話有啲家族嘅墓穴可以瞓百幾人嘅。咁咧瞓咗喺嗰啲墓穴嘅中間咧，一個好大嘅坑啊。嗰個坑咧就係愛嚟擺啲骨頭嘅， 即系咧，你孵化咗啦，啲化晒啦，臭晒啦，得翻啲骨头咧，就扫咗落去嗰个嘅坑度，就瞓过第啲新嘅，嗰度就叫归到列祖之处。原来归到列祖之处，只系捞乱骨头咯。哦，咁嘅。所以咧，耶稣呼唤嗰个人咧，唔系嗰个人啱啱死咗爸爸，按照犹太人嘅规矩，佢要守孝噶，佢唔能够咧周围走来走去嘅。这个人咧已经走来走去啦，咁八卦耶稣嚟啊听嚟讲嘢，佢又走嚟装下装下，肯定就唔系啱啱死咗啦，就系咧佢阿爸死咗好耐，啲骨头枯干咗，等人将佢扫落去列祖之处嗰个窿度啫。所以耶稣话：让死人埋葬死人。喺呢个比喻嘅里面。呢三个客人明显嘅用一啲唔成理由嘅理由藉口嚟到推辞。但係其实无论用乜嘢嘅藉口，其实都可以归纳两样嘢。第一，为咗财富或者事业，一块地五对牛。或者为咗家庭，啱啱娶咗老婆。原来财富或者事业或者家庭都可以成为回应耶稣呼唤呼召嘅难阻。都可以成为得着享受天国之言福乐嘅难阻。财富同埋事业，你家庭嘅所无都成为难阻。人如果为咗事业家庭，为咗自己嘅事而拒绝神嘅邀请同埋呼唤，其实就係将呢啲嘢睇得比创造佢、供养佢、赐佢救恩、带领佢嘅上帝更加重要。呢种嘅比较衡量，系对上帝嘅邀请，系对上帝极大嘅侮辱。其实就好似呢个比喻咁样，系撩交打，系唔可能发生嘅事，竟然让佢发生，系咪应该打？这个人，这个法利赛人，同埋这个法利赛人所代表的那个群体，有第二个错误。就是他，这个人自信有把握能够参与尼赛亚的筵席，但是他却是不接受神所差来的王尼赛亚，正是在他的面前同他一同坐席的耶稣。他拒绝他。这个比喻对他指出，就话好似喺比喻当中嗰个代表主人呼唤客人赴筵席嘅仆人一样，耶稣就系上帝所指派嘅代理人，拒绝耶稣嘅邀请，拒绝耶稣嘅邀请跟从佢，就系等于拒绝上帝嘅邀请，进入上帝为人预备嘅天国之言。顶姐妹，今日我哋有冇拒绝耶稣？我哋口称耶稣基督做主，我哋嘅心里面真系将佢当做主咩？我哋真系让佢愿意让佢，亦愿意肯付代价让佢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居王权掌首位咩？我哋称佢为父，我哋真系愿意听从佢嘅命令，尊佢嘅名为圣咩？我哋背主祷文嘅时候，其实系帮人背嘅。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好似如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行在我哋隔篱左右嘅人身上，唔好行喺我身上，系咪？神国嘅筵席唔系一个宴会，唔系一个食物分发站。被请嘅人必须要亲自出席呢个筵席，唔能够派代表赴筵席。咁被请嘅人唔能够一边忙住做其他嘅嘢，一边上网做紧其他嘅嘢，一边咧就要揾人咧，主人咧派仆人将啲美味嘅筵席咧，美味嘅食物送嚟俾你。冇噶，你一定要拣噶咋？恩典系白白赐俾人嘅，但人要接受呢个恩典，就要放低好多好多嘅嘢。你梗系要放低嘢啦，因为你要得到最好噶嘛。啊，这个比喻讲完噶啦。喺耶稣完咗呢个比喻嘅时候，其实佢有佢个答案嘅，就喺后边。咁后边系咩啊？后边就系26、27节。26、27节点讲啊？耶稣讲 conclusion，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不要耍耶稣，不要随便给点理由塞住他的口。耶稣讲了，耶稣还挑战你们计算好没？你们的会计师、你们的精算师计算好没？在28到30节，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个比喻第一指出法利赛人和法利赛人的群体两行的错误，他们对信仰两行的误解。第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在筵席主人含怒的比喻、家主发动怒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一个转捩点。神使那些选择不赴筵席的人最终没有一个能够得上他的筵席。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如果人藐视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肯悔改，在上帝彰显公义和审判的日子，必为自己招来更重的刑罚。在24节那里讲，他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上我的筵席。这个比喻耶稣再次严正的、严肃的这样去宣告藐视上帝邀请、藐视耶稣呼唤的人，结果就是这样。第三，神的邀请和呼召是真诚的。到现在神国的筵席还有空位，侍奉还有机会，教会和我们个别的信徒，我们仍需好像耶稣这样努力学校耶稣的舍己奉献，趁着白日多作主公，使神的屋子坐满了人。美国科罗拉多州曾经发生一次的大洪水，蔓延区域大概30多海里，好犀利的洪水，死了很多人。有一个受害者的妻子，她忆述当时的遭遇，她这样说，她说我丈夫加里是一个工程师，在她的专业的训练当中，她看到呢在峡谷里面的河水的暴涨这么沉上，她知道一定是有大灾难发生，所以呢她就留下她的太太在个旅馆，她就揸车去到附近几里的地方，去通知朋友要他呢离开这个地方。他临走的时候呢，他跟太太讲，他说如果我半个钟头不回来，你就自己要走上山高处的地方，然后呢你还要叫呢这个酒店的东主的一家一起走，免得呢遇害。半个钟头之后他不见他丈夫回来，所以他就按照他丈夫的吩咐就走上附近的一个山，当他走到山顶的时候，他看到那些洪水就在开始淹没着这个城市。最后他丈夫没回来，最后东主的一家因为不肯相信他的话，所以都被洪水来吞噬。藐视神的邀请，情况就好像接到洪水来临的预告，而我们不走避，这个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今天上帝同样在 今日嚟到呼唤我哋，有边个愿意跟从？谁又愿意跟从呢？所以今日我揀咗一首嘅回应诗歌系《跟随我》。当我哋去唱嘅时候，我哋思想诗歌歌词，让诗歌歌词再次提醒我哋，唔好当耶稣嘅呼唤、呼召系冇到。
回应嘅诗歌《跟随我》。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